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总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你的圣灵总是在我们的心里边，随时做引导和帮助的工作。当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语，圣灵就光照我们的心，能够用信心的目光，看在主的宝座，主啊，用信心的目光，主啊，注目主的话语，以至于主，你总是将你的奥秘向我们解开，叫我们明白，生命就得到喂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学习，愿主你赐福每一位，参与学习的弟兄姊妹，好叫我们在这样学习主话语的过程中，主啊能够与主的关系也更加的真实、亲密、甘甜，叫我们的侍奉生活都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我把今天的课程打开。好，今天呢，我们要学《哥罗西书》精读的第五课。这一课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丰盛。基督是一位，有神丰盛充满的主。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也从里边得了丰盛。丰盛这个概念呢，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哥罗西书呢，特别是针对当时对哥罗西教会已经产生影响的这个异端呢，就是那些诺斯替主义异端啊。那这个异端呢，他们认为呢，他们有一位神的名字就叫丰盛，就是希腊文的这个plerao 啊，这么一个字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使用的丰盛啊，它是有一点针对性的，它是告诉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丰盛。哎，所以呢，我在这稍微讲那么一点点啊。那本课呢，还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还是要讲上一课没有讲完的内容，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2章的5到10节，我们的课呢，每一次都会有一点推迟，这个往后的延伸呢，就是因为课程的内容太多，所以呢，那这一次呢，我们希望能够把第二部分都能够讲完，不再推迟到下一部分，下一讲。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讲，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是仗着基督的十字架夸胜，哎，不是靠任何别的东西夸胜，这是第二部分内容。先看第一部分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可以算是上一讲的这个继续，或者是下一部分。经文呢是在哥罗西书2章的5到10节，但是我们要把前面的经文也读一下，这样呢有一种连贯性，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后边的内容。2章1节到4节说到，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2章1节的这个尽心竭力呢，和这个1章29节的尽心竭力，这个保罗要把哥罗西人或者是教会，他所接触到的弟兄姊妹，就是在个人所有的人吧，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为此尽心竭力。所以他现在呢，把这个像把个人完完全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使命啊，现在要把它落实在哥罗西和老底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所以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是一个落实。所以呢，这个经文之间有时候常常有一些字啊，它是把上下的这个逻辑关系是连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抓住这些字。我常常称这些字为钩子字，哎，就是它像钩子一样，它把这一章和那一章连起来了，哎，连起来了。那下边说到呢， 要叫他们的心里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注意"知识"这个字呢，在智慧和知识，在哥罗西书中呢，也都是很有特点的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Gnosticism 那个字的希腊文原文呢，就是诺斯底主义啊。希腊文原文就是 Gnosticism，就是知识这个字。哎，所以呢，他们呢就认为他们是一种具有真知啊，或者是灵知的人，他们才可以认识所有的奥秘。哎，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若非靠着神的启示，人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神的奥秘，哎，所以呢，这些关键的字，我们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啊，都在它里边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保罗说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有所指的啊，免得有人用那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去迷惑你们。哎，他们讲的这个花言巧语，有时候对那些信仰没有根基的。非常这个信仰幼嫩的一些基督徒呢，会产生一些迷惑作用，把你引上信仰的歧途啊。那底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了。第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下面就是告诫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注意丰盛，丰盛这个概念啊，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不是在他们那个异端所讲的所谓的那个丰盛之神里。哎，注意这一点，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我们看这些经文内容啊。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保罗呢，虽然不在哥罗西，哎，甚至他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呢，注意伊巴弗呢，在去罗马的时候就把这个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消息啊，就带给他了。更重要的是呢，由于这个灵里的相通啊。灵里的相通，哎，所以呢，保罗呢就对他们的属灵的东西呀，有一种敏锐的了解、敏锐的把握，哎，那他呢就是听到这些东西呢，这个有两样事情呢使他心里边充满喜乐，第一样事情呢是看见哥罗西教会循规蹈矩，循规蹈矩，那这个概念呢在中文。这个翻译呢，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翻译啊。为什么说不是特别好的翻译呢？因为循规蹈矩在今天的这个我们使用的这个语境里边呢，有一种这个守旧的这个概念，哎，就是不敢逾越这个雷池一步，很守旧，哎。但是呢，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字，哎，这个 toxin，哎，这个字呢，在原文中它是指。它是一个军队用语，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军团呢，打仗的时候啊，他们那个阵容是很整齐的，那个阵容是不能乱的，那个秩序是很井然的，哎，所以呢，这个字的反义词就是乱了阵脚，哎，但是保罗看见这哥罗西教会这个阵容整齐，秩序井然，所以呢，这个虽然保罗知道他们正面临着这个。异端和错谬的搅扰，也许有少数人已经受到了影响啊， 但是呢，从教会整体上看呢，仍然处于好的秩序中，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这个是保罗这个在灵里边非常欣慰、非常欢心、非常喜乐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有提醒啊。一间教会如果整体上来讲，都在圣经的规范里边，哎，它的建造的根基都在神至圣的真道上，教会的治理啊也都合乎圣经，教会的领袖也都是追求圣洁，对主忠心，对主的道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也都是有牧，也就是这个有牧人这个心肠，哎，爱护信徒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些教会领袖的话，你想这个教会呢，让人听了之后了解了情况，就会感到非常的喜乐。这是保罗听到这个以巴夫所反映的情况之后，这个对这一点表示这个欣慰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更重要了，看见你们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信基督的心坚固，哎，虽然受到冲击，但是呢，对基督的信心呢没有动摇，是坚固的，还是坚固的。坚固的意思，以前我们讲过啊，以前已经很坚固了，现在呢被加固了，被加固了。哎，那这个第二点实际上是前一点的基础。由于对基督的信心坚固，教会才能够这个像这个军队一样，那个阵容整齐、秩序井然。罗马军团那个东西打仗，那个阵容是特别讲究阵容的啊。一旦稍微乱那么一点点阵容啊，就有可能被敌人这个找到这个攻击的这个缝隙呀，哎，就会出现整个阵地整个乱了阵脚，这乱了阵脚，那就是溃败的这个先兆了，哎，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信心坚固是这个阵容整齐、秩序井然，是这个教会这个平静安稳、不被搅扰、不被影响的一个基础，这两点是保罗心里边感到非常的高兴的地方啊。那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啊，就是"接受"这个字。那"接受"这个字呢，我特别讲一讲，它是一个主动态的动词，哎，主动态动词。那这个指的是我们信仰过程中一个很关键的行动，关键的行动就是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啊。当然，这里边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还是死在过犯中的人，我们灵里边是死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死人的状况里边变成一个活人的状况，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心灵，给我们把实心变作肉心。这个时候呢，我们里边呢，实际上会产生一种主动性。这个主动性呢，就是我们愿意去接受，我们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接受的对象呢，是主耶稣基督。那除了这个地方呢，这个有一处接受啊，那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也用到这个动词，两个动词在这个时态上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个地方接受的内容呢是这福音，哎，就是能够使人得救的福音，哎，这福音哥林多的信徒也领受了。那个地方和合本译作也领受了。注意这两处经文中的接受或者领受啊，都是主动态动词。他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自己里边有一种信心的力量，主动的去抓住基督，抓住福音，这很重要啊！这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从这个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状态中，被圣灵赐下新的心、新的灵，哎，实心变作肉心之后，我们里边就有了一个信心的力量。很主动的去抓住基督，抓住福音，这个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概念啊。那这个我顺便说一些，有些这个宗派的一些人啊，这个对这个接受基督的这种说法，他们都有一些异议，说我们怎么可能接受基督呢？是基督进入到我们里边。但是呢，你要注意啊，圣经中很清楚的用到接受基督， 这个领受福音这样的概念。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种神学观念呢，我们的教义思想啊，都不能偏离圣经。哎，不能说我的这个神学、我的教义、我这个宗派的神学教义，强调神的主权，这个地方没有忽略神的主权，你知道啊，没有忽略。为什么呢？神照着他的救恩计划，主动的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是不是？神爱世人，把他的这个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了，哎，主动的赐下。如果没神的儿子赐，没有神赐下他的儿子，我们接受什么呢？我们完全没有接受的对象，没有接受的可能性。哎，注意啊，神当然是有主权的，但是呢，人在这个地方他是有一种责任，哎，在上帝的主权下的一个责任，有一种主动性，哎，去接受基督，领受福音的。所以神照着他救恩计划，主动的赐下他的独生子，人也必须主动的，哎，去接受他，才能得永生。神凭着他的恩惠，主动的赐下福音。没有神主动的赐下福音，我们根本没有福音可领受。注意啊，人也必须主动的凭着信心领受福音，才能靠福音得救。所以这个接受这个字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字啊。然后呢，你既然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不是接受一种观念，你是接受一个生命的源头。哎，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从原来与神的生命隔绝的状态中啊，已经变成了与神和好，已经有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有生命的源头进入到我们里边了。那这个源头，这个生命，这个进入到我们里边之后，我们接受的这个神的生命啊，它是必须活出来的。哎，这个生命不是一种观念而已，虽然它可以用观念来描述，它可以用神学来描述，可以用教义来描述，但是呢，它不是一种观念的形式存在我们里边的。哎，它是一种生命形式、生命形态、生活方式的这个东西落实在我们里边的。所以呢，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遵他而行"这个概念呢，注意啊，这也是保罗常常使用的概念。而且呢，这个字呢，保罗使用的这个"遵他而行"的这个"行"这个词啊，也是一个命令语气动词。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就当遵他而行是一道命令啊。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不错，但是如果你没有活出基督，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基督生命的人。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哎，你必须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你才是基督徒。哎，这两者之间，前者是一个事实，后者是一道命令。哎，这道命令呢，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的人现在呢，就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他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没有耶稣基督的谦卑，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顺服，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圣洁生命的品质，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仁爱的那个美善属性，那你从他的身上看不见。哎，这种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哎，那你就会说为什么没有遵他而行呢？没有遵他而行，就说明你里边要么没有这种生命本质，要么你完全没有遵他而行的生命能力。所以这一点，这个保罗是特别的强调这个遵行这个字，哎，遵行这个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行这个字，我刚才已经说过，现在是命令语气，而且我曾经讲过啊，这个希腊文的现在式啊，它表达一个事实的存在，但同时呢，它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特别是动词啊，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也就是说，你必须持续的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哎，就是要一直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简单的说，就是一直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就是前边那个接受的概念很重要。那这个地方呢，遵他而行的这个说法也非常的重要。这个"行"这个字啊，保罗特别喜欢使用。比如在以弗所书5章2节说到， 你要凭爱心行事，那个行事就是这个字，哎，要在爱里行事，正如基督。而且呢，他把这个我们的爱心行事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呀，连起来认识。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是我们在爱里行事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源头。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爱，我们就活不出爱。没活不出爱，所以呢，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爱，为我们舍己，而且是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把十字架这个是我们爱的源头这样的一个真理都描述出来了啊，所以啊，还有你看保罗的书信里边，太多的地方说到这个遵行这个概念啊，所以呢，保罗说你信接受基督了，不错。感谢主，你要遵他而行。如果没有活出基督，基督在你里边可能还仅仅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所以啊，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那第七节就往前走了啊，往下走，而且呢，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坚固信心，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所以整个保罗在讲我们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先是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呢，你要遵他而行，还要生命成长，不断的生命成长，那个信仰的根基越扎越深，这个生命大厦的建造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美，所以这句话呢，直译过来就是你们已经在他里面生了根，在基督里生了根了。并持续的被建造，这个建造是不能停止的，持续的被建造，而且呢，信心也在不断的被坚固，前面他说到哥罗西人信心坚固，他听了之后非常感恩，非常喜乐，而且呢，他要信心不断的在被坚固，如同你们受过的教训那样，你们感恩的心也在不断成长。感恩的心和信心，都要不断的在成长，不断被坚固，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一节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遵他而行的这个生命形态和生活表现。你说遵他而行了，遵他而行，你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结果呢？让别人看见，那就是这个地方所描述的啊。注意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两个比喻啊。很生动的比喻，而且这两个比喻呢，这个读起来很有趣。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生根这个东西呢，讲的是一个关于种植的比喻。我们种树，一棵树，这个树呢扎下根来了，这是生根，这是生根。保罗也喜欢用这个比喻啊，所以在以弗所书3章17节用过这样的比喻，他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个地方讲到这个，种植的比喻和建造的比喻，种植要有根，建造要有基。注意啊。那第二个比喻建造，建造呢？注意这两个动词的这个，这两个分词啊，都是动词分词。它的这个时态非常有意思，这个生根呢，它用的是完成式，就是这个生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但是呢，它对建造是有影响的。这个完成式呢，表示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但是呢，它对现在、对将来都是有持续的一种影响。这个根既然已经扎下去了，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建造。建造这个字呢。用的是现在式被动态分词，两个字都是被动态啊，都是说这个工作呢是神来做成的，但是我们都是神建造的工作，所以啊，建造用的是一个建筑的比喻，那而且呢是持续的被建造，被建造，这两个被动态的这个分词表明呢，生根建造，根是神帮助我们扎下去的。建造呢，也是神的工作。圣灵在基督里边重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根呢， 深深的扎在基督里，哎，并且呢，把我们好像这个生命的大厦，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大厦一样，哎，因为用的是建造的这个比喻嘛，建造房屋就用这个字啊，并把我们生命的大厦建造在基督的这块磐石上，而且呢，使我们持续的被建造起来，这个我们的生命，不是说今天建造，明天就停工了。或者是明天建造，后天就停工了？不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房屋啊，要一直持续的建造，持续的建造。哎，根是已经扎下去了，但是扎下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要持续的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命大厦的建造工作。哎，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接下来呢，他说到信心和感谢的心，这个信徒的信心被坚固。和领受的教训分不开，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保罗前面说的是这个，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所以呢，这个信心的坚固和教训分不开。一间教会里边呢，只要他持续的传讲圣经。持续的传讲圣经真理，扎扎实实的，比如牧师啊，这个持续的传讲圣经真理，这个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去讲这个世俗的小学，那这个教训呢，它就会对信徒的这个信心呢，持续的起坚固的作用，持续的来养育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也是。用心读主的话语，这个追求渴慕读主的话语，有好的祷告生活，有好的侍奉生活，与主有亲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信心呢就不断的被坚固，所以我们的所领受的教训呢，对我们的信心的坚固，这个起很大的作用。信心因福音真理而生，我们是因信福音，听了福音，我们产生信心。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我们也被纯正的教育呀，我们的信心也被纯正的教育，就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义，所培育，所规范，就是它有一个限制，我们的信心，不会越过圣经的规范，一旦越过圣经的规范，这信心就不是真信心了，所以呢，我们。既被福音真理，因福音真理而生的，也是被纯正的神学教义，所培育、所规范。所以，基督徒的感谢的心的加增呢，和这个勇毅，那这个地方呢，加增实际上就是，已经充满了，里边充满了，所以呢，溢出来了，就像水杯，一杯水倒满了，倒满了，它就流出来了，流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增，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感谢的心在加增，或者是涌流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我们生命真的在成长。前面不是讲的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大厦吗？现在呢，我们里边信心坚固，而且呢，感谢的心不断的流出来，所以呢，涌出来，增加。就证明我们的生命是在成长，这是生命成长的标志。所以啊，属灵生命越成熟的基督徒啊，越知道感恩和愿意感恩。在教会里边，凡是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呢，你不要指望他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有些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信主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呢。就是没有感恩的心，老是觉得好像教会啊，其他弟兄们亏欠了自己，他的思想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这样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生命是比较幼弱的、幼嫩的，或者是基本上压根儿就是一个吃奶的婴儿，吃奶的婴儿很难说感谢的话，你注意到没有？他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饿了就是要吃。不给吃的就是哭闹，只有他慢慢成长了，他才知道这个感谢妈妈，感谢爸爸，感谢妈妈，他才有一点感恩的心。基督徒也是同样的， 他生命成长了，他的感恩的心才开始，这个涌现出来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说到信心的时候，保罗用了"坚固"这个词。坚固这个字呢，我刚才已经讲过，它也是一个现在时被动态分词啊，那就是被坚固、被确认、被加力量。信徒的信心被坚固，是圣灵借着使徒教导神的话来实现的，来实现的啊。这个和这个使徒们，教导从神那里神启示给他们的圣言，不断的传讲给他们，信心才被坚固了啊。那这个说到感恩的心，用的概念不一样，他没有说你坚固你感恩的心，坚固信心。信心呢，越读主的话语，信心越被坚固；信心越坚固，生命越成熟；生命越成熟，感恩的心呢越增长。所以用的是"增长"，"增长"这个字呢，用的也是一个现在式动词，意思就是充溢、充满了、流出来、生长。这个地方描写的就是感恩之意呀，持续的如水涌流出来了。就是。你生命越成长，你感恩的心越丰富，越充满，充满到一定程度，它必须这个就像水一样流出来，所以你看很多这个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感恩呢，不是做作的，不是虚假的，是很自然的。我接触到一些老传道人呢，受过苦的老传道人，和主的关系真实亲密的老传道人，你。从他们的每一句话里边都能够听到感恩这个意思，都能听到感恩，它是很自然的一种流露，因为它里边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原来到北京去看那个渊湘群老牧师和师母的时候啊，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说他们只要一开口，说出来的就是感恩，就是感恩。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呢。他们为受的苦感恩，他说我受苦与我有益，感谢主。你看这些话，很自然的把它里边的那个感恩之情啊，就像水充满了，涌流出来，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所以呢，生命越成熟的基督徒越知道感恩，越愿意感恩；越不会感恩、不知道感恩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属于婴孩。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里边有没有真实的感恩，为我们的得救感恩。为我们每天能够活在基督的怜悯中感恩，为我们每天能够有新的生命气息感恩。我也在学习操练感恩啊。每天早上这个起床之后，坐在床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神，又让我今天可以起床，可以有新的一天，可以有新的生命气息。我可以今天活在主的怜悯中，来服侍主，来荣耀主。就是要操练感恩，提醒自己，今天我要在神面前感恩。有时候这个感恩需要操练，你越操练的时候，你越会很自然的来去把里边的感恩之心表达出来。所以这都是生命成长很重要的内容。那到第八节，现在就开始一种很严肃的告诫了啊。前面就是生命成长的内容，下边呢，当然和生命成长关系很密切。如果受了这些影响，我们的生命情成长、生命的建造工作就会受影响。所以呢，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很严肃的警告啊！所以呢，直到这一节，使徒才就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直接提出警告。你们要谨慎。那这个字呢？这个通常出现在圣经里的时候，都是命令语气动词啊，都是命令。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也用过这个，你们要谨慎啊，要警惕，就是属灵的眼睛要睁开，要保持敏锐，免得入了迷惑。这个现在时呢，表示。一刻也不要放松警惕，要持续的谨慎，持续的保持一种敏锐，保持警惕，保持敏锐。属灵的眼睛不能打盹儿，要张开，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现在时动词在这，命令语气动词在这里的意思。注意这一节呢，提出一个，一个字啊，值得注意，它是一个带定冠词的一个现在时分词，哎，一个分词。那这个字呢，如果完整的把它译出来，就是那把你们掳去的人，指的是一个人，指的是一个人啊。那把你们掳去的人，哎，就被掳去。掳去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原文中呢，它指的是一个把你们掳去的那个人，哎，你们被那个人掳去了，哎，也就是说，在哥罗西教会啊，可能，传这个异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人不多，也许就一个人。但是呢，有时候在一间教会呀，甚至在一个华人教会，比如我们说的华人教会群体里边呢，并不是说有很多的人在传某一种错谬的东西。你有一个人，他极有影响力，他非常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和力，和人的关系搞得好，又有这个煽动力，又会煽情，又有这个口才，所有的他讲出那个错谬的东西啊，对整个一个教会群体啊，都会产生那种这个负面的影响，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极大的摧毁能力。这在华人教会历史上，这个并不少见啊，并不少见。哎，前些年这个生命，你看揭露的一个道德败坏、信仰错谬的一个传道人，就属于这种人，就是一个人，他不是很多。哎，他不是很多。虽然这个讲错谬道理的人是一个群体，有的时候是一个群体。但是呢，有时候一个人产生的那个错谬影响啊就很大，哎，注意啊，所以这一节这个词也很重要。那把你们掳去的人，可能只有一个人，哎，用的这个掳去这个字呢，也是一个战争用语啊。保罗常常使用一些战争术语，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战胜者把失败者当作战利品带走了，这就是掳去的意思。那现在哥罗西教会出现了，某个人，哎，某个人，这个在加拉太书2章4节也说到一个偷着进来的一个人，他们呢不，他不照基督，这个是个单数啊，他不照基督，他是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一些信仰根基肤浅的人掳去，就好像在征战中，你成了他的俘虏，他把你带走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理学"这个字呢，注意啊，它就是哲学这个字，哎，哲学这个字，哎，philosophias，哎，这就是哲学，英文的那个 philosophy 就是这个从希腊文过来的啊，这带了一个定冠词，就是一种特别的哲学，特别的理学，这个属世的这种学问啊，那就是，比如是希腊哲学，或者是特别指这个早期的诺斯底哲学，哎，那这个东西呢，是那个把你们掳去的人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啊。那这种理学呢，实际上它是一种虚空的妄言，哎，没有任何能够使人生命得建造的有真实意义的内容存在。所以呢，这个地方用了虚空。这个 "kainē" 这个字就是空洞的，空洞的。所以呢，你看那些人呢，他讲的东西花里胡哨的，但是呢，你仔细一看呢，没有任何能够让生命成长的内容，只有摧毁生命的东西在里边。哎，什么这个老子也是先知啊，这些东西除了不符合圣经之外，这个他其中对生命建造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哎。你拿《道德经》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吗？绝对不可以，对不对？哎，你拿《论语》可以建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吗？不可以，哎，不可以。它只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内容而已，哎，了解我们的中国人为什么受这种文化影响，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人性状况而已，哎，它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建造没有任何帮助。哎，所以它是一种虚空的妄言。如果你用这种理学，只不过是一种虚空的妄言。这些东西呢，都属于人间的遗传。 遗传这个字就是传统这个字啊，就是传统，就是人的传统，属于什么呢？属于世上的小学，哎，也就是世界上流行的肤浅的哲学说教，哎，或者指的就是一种宇宙观，比如诺斯替主义的这个物质与精神的这个二元论宇宙观，哎，精神和这个物质是一种绝对对立的二元，世界观，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去引起，来去教导这个教导信徒，比如用这个二元论啊，二元论就是哎呀，肉体呀这个东西它是这个低下的，精神才是高尚的。所以呢，你这个既然这个肉体是低下的，所以呢就不用管它了，你可以纵欲，你也可以禁欲，这都是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教导啊。你可以纵欲，你可以放纵肉体。是不要什么顾什么道德规范，哎，精神才是高尚的。你只要保持精神的高尚，你就可以过那种道德低下的肉欲的生活。这在我们华人教会中是有这种受这种这个诺斯底主义这个二元论影响的这个传道人，过那种这个我追求属灵，同时呢又过那种淫乱的生活，有这样的人啊。有这样的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受这个诺斯底主义的物质与精神对立的这种二元论影响。哎，那这个格罗西人当时也开始遇到这种状况，遇到这种状况。后来保罗讲了很多那个致死这个肉体的恶行啊，就这个所用的方法和他们这个就是一种对立的教训。注意啊，以后我们会讲。所以呢，这些东西保罗说他们是。这个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属世界世上的小学。那下边说他们讲那么多东西，但是呢，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是不照着基督。哎，他们照着的东西都是摧毁生命的东西，唯有照着基督才可以见到生命。但是呢，他们就是不照着基督，不照着基督。哎，你注意今天的这个很多的人呢。在教会中讲一些道理呀，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引用几句圣经啊，讲一些基督教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名词啊，但是呢，实际上他是不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去讲解我们的信仰，来去传讲这个能够建造生命的信息。你去注意一下啊，只要他不是扎扎实实的照着圣经。去讲道或者照着圣经去传讲这个福音，它都是不照着基督的一种表现啊。注意这句话呢，原文是在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哎，那这个排列表明什么呢？表明实际上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不照着基督，不照着基督。那基督才是宇宙之主啊。基督才是衡量一切人间哲学和传统的标准，这些东西到底对人有没有益处？基督才是标准，哎，但是呢，他们却不照着基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特别的小心啊！无论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中，在教会，在基督徒个人生命成长中啊，凡事如果不照着基督，不照着神自己所启示的。这个圣言，也就是圣经啊，不照着圣经的规范来去讲生命成长的内容和教会建造的内容，来去讲我们的信仰，哎，来去传福音的话，那这些人呢，你一定要小心他，因为他给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带不来任何的益处，哎，尤其是那些张嘴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希腊文化、希腊哲学，那这样的人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他到底是在从哪个角度。讲这些世上的小学，哎，如果仅仅是介绍一下，叫我们了解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未尝不可。哎，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了解。哎，比如对诺斯底主义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实质啊，我们需要了解。但是呢，这些东西本身不能够建造生命和建造教会，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一点。所以呢，凡是不照着基督的，我们。都要一概采取拒绝的态度，拒绝的态度。那接下来呢？第九节，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基督论内容了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丰盛这个概念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哎，这个诺斯底主义呢，认为他们的神名字就叫丰盛，哎，就叫丰盛。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的丰盛，神本性的一切丰盛，不是在他们的那种虚空的妄言里，哎，不是在他们世俗的小学和理学里，乃是在耶稣基督里，而且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注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哎，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它 pleroma，哎，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哎，就是这个丰盛这个 pleroma 就是丰盛这个概念啊。所以呢，大家记住，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基督论经文之一。哥罗西书里边有很多重要的基督论经文，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说的，1章的15到20节，然后加上这一节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表明什么呢？因为这节经文呢，表明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神本性的一切丰盛，神本性的每一个层面，神本性的每一个方面，神属性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方面都完整的居住在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说神是自由拥有的，那么基督也是自由拥有的。我们说神是又真又活的，基督也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是说神是公义圣洁，满有恩典慈爱，信实。那基督也拥有这样的属性。我们说基督，神至真至善至美，基督也完全的拥有这些属性。我们说这个神全知全在全察，基督也是这样。哎，就是这样。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个基督里。注意啊，那这节经文呢，我们必须和其他的经文联系来了解啊。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1章的1到18节的背景下来了解，那就对这节经文呢有更深的认识。经文，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注意在这节经文里边呢，这个原文呢有一些更细致的讲究，哎，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哎，那这个神呢，这个神啊，第一个神，他是带定冠词的神，带定冠词的神 hathas 前面带一个定冠词，这很重要。然后呢？这个道是带定冠词的，哎，这个道呢也带定冠词，指的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神的儿子，哎，那这个道呢，这个呢也带定冠词，但是呢，到了这个神的时候啊，都不能带定冠词了，哎，就因为这个神是指的是父神，哎，所以呢非常讲究，在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中啊，它非常的精确。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字再带上定冠词呢，那这个神呢就和前面那个神呢是同一个位格，哎，所以呢，第二个神讲的不是神的位格，不是父神的那个位格，而是讲神性，哎，也就是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哎，但是呢，道就是神的时候，告诉我们，道就是那和。道就是和前面那一位神有同样神性的神，哎，讲的是神性。注意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这道拥有着神的一切神性。哎，前边这位说的这个神所有的属性，道完全拥有。要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细致的分别啊，完全拥有。所以在神的救恩的历史的。救恩历史的某一个时间啊，也就是在道成肉身的那个时间里边，神的儿子就道成肉身，道就成了肉身。当他成了肉身的时候呢，虽然成了肉身了，但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呢，仍然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边。不是说道成了肉身，肉身就是一个没有神性的存在。不是，哎，当他成了肉身的时候，哎， 他还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他里边存在，而且是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边，因为他已经有了形体，那神性呢，也就在这个有肉身的这个基督里边呢，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边，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就是基督以肉身活出具有完全神性的神的样式。也就是神在肉身中，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而且是完整的、完美的，神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借着基督，在基督的这个肉身中显明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节经文呢，就是对这个诺斯替主义那个错谬的一个最清晰的、最准确的反驳呀。因为在这个诺斯替异端看来呀。基督如果是神呐，那么那个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肉体的人，有肉身的人，那只能是一个幻影。因为在诺斯替的这个二元论看来呀，这个是这个灵性的，神是灵性的，属灵的，人是属物质的，灵性的是高贵的，物质的是低下的。那高贵的神，高贵的灵性之神，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低下的这个物质，之人？这是他们的错谬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我们从人，身上要看见基督的话，那么这个成了人的基督呢，应该只是一个幻影，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神成为人，既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就是这样的，这才是正统的信仰。但是他们说，如果基督是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人。如果我们从人身上看见这么一个基督，他就只能是一个幻影，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他是确实的人，那么他就一定不具有神性，因为神性是高贵的，人是低下的。如果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怎么可能有神性呢？他们就是这样来割裂，二元对立来看问题的啊。但使徒保罗呢，就把关于基督的这个启示性真理，关于基督的真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呢，必须被揭开之后，我们才了解啊。所以我们称它是启示性真理。保罗就是把这样的启示性真理一样清晰地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就是住在这位成了肉身的基督里，就是这样有形有体的。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是这样啊。然后呢，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一个总结性的句子，生命成长，无论是信心的坚固，这个，感恩之心的增加这些东西，增加，都是因为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一节的前半句接着1章7节的内容，继续说到你们与这位基督的关系。前面一直在讲，你看保罗的层次很分明啊。从1章15节，到17节讲基督与万有的关系，然后呢，从这个1章18到20节讲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关系。那接下来呢，保罗是讲这个基督与哥林多信徒的关系。一层一层的来落实啊，所以呢，这一节的前半句，你们在它里边也得了丰盛，和1章7节的内容，要接着去看，他是在讲你们与这位基督的关系，你们在它里边也得了丰盛，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边有形有体的居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边也得了丰盛。也就是说，这样的丰盛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是说我们就成了这个，我们也成了神了，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神本性，神的一切美善属性会对我们产生一种灵性的生命的影响，生命的影响，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完成时被动态动词啊，和那个扎根差不多，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在基督里边已经被神用基督的丰盛所充满了，变得丰富了，变得丰富了。你看弟兄姊妹，这个描述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描述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命现在里边已经在基督里边得了丰盛，也就是说，神放在基督里的丰盛，已经神也用它来充满在我们里边。神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基督所喜悦的生命样式、生命形态，每天都成了我们的真实的生命样式、生命形态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的生命是该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啊！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活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上，该是多么美好的基督徒！想一想看，想一想，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说你们也拥有了基督所有的神本性的一切丰盛，而是说你们因基督有了新的生命本质和性情，有了爱心、信心、盼望、喜乐和感恩的心。注意这一节的丰盛啊！和第九节的丰盛关系密切，基督里神性的丰盛，然后呢是哥罗西信徒生命丰盛的基础，因为我们和基督建立了关系，基督里边有神性的丰盛，一切丰盛，因此呢，我们里边也有基督丰盛的这样的一种标记，有这样的一种丰盛的充满。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如此之美好。所以，这个啊，这些文法现象我就不讲了啊。然后第十节的下半节呢，说到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一个关系代词，就是英文就是 who，希腊文就是 has，引导的一个句子，一个子句，一个从句。来说明基督和灵界各种权势的关系。前面说到那个和哥罗西信徒的关系，你们在它里面得了然后呢，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注意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我也稍微讲一点啊，这个特别是执政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呢？这个在这个诺斯替主义者呀，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就是那个 pleroma，就是那个丰盛那个，在那个丰盛下边呢，还有很多的小神，这些小神呢，就像这个名字就叫执政，就叫执政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但使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丰盛，他也是。所有这些灵界的所谓的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就是说，也可以看这个世俗的各样权势，也可以包括在这里边啊，就是从地位上来讲，基督是头，是元首，这是第一章17节我们看见的。从权势上来讲呢，基督统管万有，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这个就是。他是各样执政者的元首的意思啊。好了，那先关于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思考啊。新约圣经中有哪些经文帮助你理解基督的神性？这个呢，我们要在圣经中好好找一找，好好找一。比如我们在哥罗西书里边所学到的这些经文，比如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的1到18节。所学到的经文，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所学到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呢，实际上都可以。当然，不单单是这些特别的基督论经文啊，整本圣经都让我们了解了基督神性的这个丰满、丰盛和完美啊，完美啊。但是呢，你可以在经文中找出一些帮助我们理解基督这个神性的经文。 以至于我们对基督的神迹呢有完整的、完美的、准确的认识啊。那第二点呢，就是今天的教会，特别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是不是有人仍在用这个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来讲这些所谓的道理，而且呢，目的就是把基督徒掳去。啊，基督徒掳去，你也了解一下，看有什么表现，导致什么结果。哎，因为这个东西是对我们的教会有着极大的摧毁这个作用。我们要特别谨慎，就像保罗说，你们要谨慎。那句话既然是一个现在时命令语态动词，不但是对哥罗西人说，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教会领袖、每一个传道人所讲。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哎，好了，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啊，与基督同死同活，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是11节到23节的内容啊。11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一节呢，继续在讲什么呢？还是在讲你们与基督的关系啊，也是对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的进一步解释。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些丰盛还有哪些内容呢？更多的内容、更深的内容、更丰富的内容，保罗要讲出来了。进一步的解释，你们的丰盛和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有密切关系。注意，这个地方已经要进入到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问题了啊。受了割礼这个字呢，当然这是两个字啊，这个字很有意思，这是有一个动词行割礼和一个名词割礼所构成的这么一个句式啊。那这个概念呢，它这个用法很奇特啊，就像动词，那这个如果翻译用中文来表达就是我今天吃了一顿，好吃的东西就是这样，他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割礼的这个行动已经确实发生了，受了割礼，受了割礼就是受割礼这个动词，然后呢又受了割礼，就是这样，是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意思是一样的，同义词都是啊，强调的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受了割礼的这个行动在你们身上已经发生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在《使徒行传》中呢，19章也有一个把动词的施洗，和名词的洗礼连用的例子。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约翰所施洗的洗是悔改的洗，这是保罗用了一个同样的这么一个结构来强调这个。约翰所施的洗礼的这样的一个性质，那这个地方的割礼呢，所以指的不是犹太教的割礼和犹太教的那个肉身的割礼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所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犹太教所施的割礼都是人手所行的，那这个地方呢，乃是基督借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个割礼一旦实行之后啊，是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割礼。一旦受过这个割礼的人呢，你就有了脱去肉体情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的一个秘诀，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这样的啊。脱去肉体情欲，脱去这个字呢，这个也是保罗常用的，就是剥落、脱去、除去、脱衣服都用这个概念，比如把树皮剥下来，除去污秽都可以用这个字啊。脱去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肉体情欲。原文中呢，只是肉和身体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旧的这个生命本质，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6章6节讲的那个旧人，这个旧人呢， 它是一切情欲的发出者，发出者。我们唯有把旧人治死了，这个情欲的事情才解决。我们不能够舍本逐末。我这个每天要去对付我的情欲，但是从来不去治死我的旧人。那这样一来呢，你的情欲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发出情欲的那个东西还一直存在在那里。所以我常常说，有的人这个搞一套这个灵修哲学，说这个用这个什么倒垃圾啊，每天去倒垃圾，你每天要把自己里边的垃圾倒出来，这个东西都是一种这个治情欲而不治死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所谓的灵修哲学，灵修方式，这都不解决问题的。你这样呢，你救人不治死，那个产生情欲的源头不解决，你的这个因情欲而有的这种属灵垃圾呀，是每天越来越多，你倒不完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一想看，借着十字架能力把旧人钉死了，想一想看，哪里还有情欲，哪里还有垃圾存在呢？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旧人是一切情欲的发出者。要除去这种肉体的情欲呢，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着基督的割礼，注意这个地方是借着基督所行的割礼。那这个原文中啊，它就是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基督的割礼，才能完成。那这种割礼呢，是圣灵借基督的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吗？你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你应该相信这一点，你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已经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除非你没有经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样的生命经历，你没有这个真实的生命经历，所以呢，你还不断的有这个情欲的事情，不断的有这个所谓的垃圾出现。如果你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就是所谓救人的这个东西。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怎么还可能有这些东西呢？是吧？保罗在罗马书6章5到7节也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知道，圣灵已经做成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呢是罪身灭绝，罪身都灭绝了，对不对？哪里还可能有这个不断的有罪恶出现呢？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再犯罪呢？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才是这个基督的隔离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彻底的一个革命性的这个改变，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啊。那这12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一节说到洗礼的象征意义啊，因信而有的洗礼。我们在讲罗马书第6章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内容啊。因信而有的洗礼，象征着受洗者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呢，你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也一同复活，这是洗礼所代表所有的象征意义。保罗的一贯思想，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同死，一同复活。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洗礼呢，宣告了他与基督的同死同活。洗礼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一个 与主同死同活的一个宣告，哎，一个记号，一个记号。当然，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并不这样来看待洗礼，你觉得洗礼不过就是一个，一个仪式啊，当然它有仪式性，可是呢，你仅仅认为它是一个仪式，你觉得在你的这个信仰生活中它无所谓，哎，你说洗了就洗了，有人认为洗礼就像洗一次澡一样，那洗礼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这个"一同埋葬"这个字呢，也在罗马书6章4节出现。一同复活这个字，在以弗所书2章6节出现。所以呢，根据加拉太书3章26到28节，我们也可以说，洗礼呀，象征着受洗者借着洗礼归入基督，也就进入了一个属灵的团体及教会。有的人受了洗之后呢，他们完全没有教会生活。完全没有进入这个属灵的团体，那就证明他的洗礼呀，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洗礼，因为真实的洗礼呀，象征着一旦受洗，你就归入基督。那归入基督，它要落实在归入一个属于基督的属灵团体，也就是教会里，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边。如果你完全不在这个身体里边，你说我只是一个游离于教会之外的基督徒。你也要去思想，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体中没有一个细胞说我可以游离于身体之外，我的细胞都飞出去了，哎，都去跑外边去游玩去了，没有这种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哎，所以有些基督徒啊，游离于教会之外，没有正常教会生活的人，你要去思想，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属主的，已经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去思想啊，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3章26、28节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也都披戴耶稣基督，你们已经穿上了基督了。在神的眼中，你就不再是一个这个，不再是一个这个罪人，而是一个被称义的人，被称义的人，哎，穿上基督的义袍。因此呢，就不再分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里边都成了一。这个一呢，就是以弗所书，在这个4章3到6节里边说的那个七个一的一，那个其中的一个一就是一个身体，就是这个啊，归于一，就是在一个身体里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重要的真理。那这节经文的下半节呢，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又强调了这个信心的关键作用。哎，受洗者因为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的运行啊，就因着这样的信，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信心在里边运行的。而且这个信心呢，就是信的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这个供应，就是这个信心的能力在里边运行着，才有了这一切啊。然后13节说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多话和这个以弗所书很接近啊。这节经文呢，如果照着原文的顺序直译呢，应该是这样的啊：你们在自己的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原是死的，就是你们是死的。然后呢，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呢，同时也赦免了你们的一切过犯。这个按着顺序是这样的啊。要理解这节经文呢，可以参照以弗所书2章1节。和2章的5节都是以弗所书，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从属灵的状况上来讲，没有悔改重生的人是死人，是死人，是死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然后到第5节呢？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这个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呢，结合这些经文呢，我们再了解这哥罗西书的这些经文就比较容易。未受割礼的肉体，你们在肉体上没有与神有立约的记号。你看，割礼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啊，立约的记号在旧约中啊。那我们要把这个立约的这个概念呢，要拿过来理解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就是说，在我们的肉体上没有与神立约的记号，也就是说，你们还是与神隔绝的外邦人，啊，如果没有。如果我的身上现在没有受过基督的隔离，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我还是一个没有与神立约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隔离都是与神立约的记号，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隔离在身上，他们就是一些没神与神没有立约的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身上有隔离的记号，但不是人手所。是的隔离，而是基督的隔离，也就是十字架的隔离。我已经是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我的旧人与他同钉，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就是我这个身上有基督隔离的这个印记。如果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是一个没有与神立约的人。然后与他一同活过来。那这个字实际上是这节经文的一个主要动词，是这一节经文的主要动词，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呢，注意这个字，他前面不是说死吗？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呢，实际上是对你们原来是死的，死的这种东西，它是对我们这个灵性死亡的状态的一个描述。你是死的。灵性上死亡，你虽然肉体上你还是活蹦乱跳，但是属灵上你是死的，你是与神隔绝的人，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人，所以呢，你是死的，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是死的。这个啊，现在呢，活过来，既然是活过来，就是对死的一种否定。以前你是死的，你们是死的，现在呢，你们是活的，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活着的。这个活才是真实的，不是还在肉身活着，而是与基督一同活着。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旧我。如今我还在肉身活着，但是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凭信心活着，是一个灵性上的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活是归结于他为我舍己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这个爱的彰显，这是保罗一直在表达的真理啊。然后说到赦免，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同时呢，神也赦免了我们的罪。那这个字呢，与恩典有关啊，意思就是神开恩饶恕了我们的过犯。这个以弗所书1章7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对赦免最好的解释啊。14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神在赦免的同时。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同时赦免了我们的罪。在赦免的同时啊，他还做了一件工作，就是做了一个涂抹的工作。涂抹了什么呢？在这个律例上啊，就是比如在律法上啊，有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律法就是不能，就是禁止。但是呢，我们反而做了很多的错误。十诫不准这个奸淫，不准偷盗，不准说谎，不准做假见证。可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律例上所写，等于是我们把我们的罪呀，神把对我们的罪的指控啊，都写在这些律例上。因为你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所以呢，律法呢，就让我们知罪，就定罪。所以呢，在律例上有很多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证据可以说是， 但是呢，神在这个时候啊，赦免我们的罪，也同时把这些东西从律例上涂抹掉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罪孽深重，这个罪债确凿。这是没什么可说的。当所有的东西都在证明我们是罪人、是恶人、是死人。然而，神凭着他对我们的赦罪之恩呢，将我们欠债的证据，就好像那些东西都是我们欠债的证据。比如你欠债了，我们的罪债呢都写在那些地方了，而且呢，这个上面都有我们的亲笔签名。为什么呢？都是我们犯的罪，犯的罪，偷盗啊，谎言呐，是吧？这个淫乱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签名，是我做过的，你不能不承认的，都签上名的。但是呢，神将这些欠债的证据呀，控告我们的证据呀，从我们眼前撤去。撤去，这个"撤去"这个字啊，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表达，就是好像是举起来、拿起来、举起来，举到哪儿呢？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注意啊，基督的十字架有解决这些证据的功用，有撤去证据，把这些证据也钉死在这些。既然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些东西呢，就是不起作用了，不去，没法再控告我们了。没法再去证明我们是罪人、是恶人、是死人，没法再证明了，因为他已经定死了。这都是神恩典的丰盛，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确确实实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犯了很多的罪，我们得罪神，是实在是可恶，实在是该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是如此之深。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再受这些东西的控告，所有这些东西的控告。所以呢，这个马丁路德有一个见证啊，马丁路德有一个见证，就是他重生得救之后，魔鬼控告他，魔鬼给他写了一连串的罪证。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马丁路德说："我有。"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他说："我有。"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他说我都有。然后呢，马丁路德拿起一支红笔，说一下子把所有的罪证全部这个划掉，划掉了。为什么呢？他说神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赎罪，神已经凭着他的恩典赦免了我一切的罪。现在我不接受你的控告，不再接受你的控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活在一种生命的自由里边，而是不是在活在一种罪的。这个，哪怕是你以前犯了太多的罪，不是活在一种控告里，而是活在一种生命的自由里边。如果你继续活在一种控告中的话，就说明你还没有进入基督所赐的这个生命的自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是神的恩典。你要真正领会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恩典的话，你一定会是一个有自由之生命的人。你一定是一个常常的体验中生命的自由、生命中的喜乐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啊。然后呢，15节说到，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前边是凭着这个理学世上的小学把人掳去，我们有些人成了他的战利品。现在呢，当现在翻转过来了，现在翻过来，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把这些所谓的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我们得胜了，他们失败了，而且呢，显给众人看。你知道，这是有旧约背景啊，在旧约中，一旦这个得胜之后呢，那个被掳来的呀，要这个展示给众人看，看你的这个战利品，证明你的得胜，证明你的凯旋。这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背景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这一节开头的这个分词"掳来"呀，描述了神的另一个作为，神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作为是赦免我们的罪，"掳来"是指得胜者解除失败者的物况，掳来，对象呢是执政的、掌权的那些看似这个不得了的人啊，或者是那些诺斯替主义中眼中的那些小神呐、 或者是这个属世的掌权者、君王啊，这个凯撒呀，这个总统啊、主席啊，不管你是什么，哎，最后都是神被神掳来的对象，那些对抗神的执政掌权者，或者是在今天这个对抗神的这些属世的掌权者，我们也把它包括进去啊。神把这些掳来，公开示众，宣告他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有的胜利，一切的胜利，胜利的源头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当然，这个字啊，在翻译上呢，也可以说是，仗着基督夸胜，因为它这后边这个介词短语呢是 in auto。in auto 呢，可以是指十字架，也可以指基督啊。但是呢，不管怎么翻译，这个指的意思就是仗着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夸胜。这是一种归结性的、总结性的言论啊。所以第16节呢，下边就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不要再落入这种。你既然已经如此之丰盛、如此丰富的生活，蒙神赦免，为什么还被这些东西所这个影响呢？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命令句不可，论断，让人论断你们，不可被人论断。神既然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将你们从律法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你们就不要再吃与喝呀、节期呀、守这个逾越节呀、五旬节呀，或者是月数啊、新月节呀，或者是安息日啊。这个也周节呀，这个等规条中受限制，并让人因此论断。你们看，你吃喝了不该吃喝的东西了，是吗？你看你守了不，你守了这节不守那节，所以呢，你等于是被这些东西又限制住了。保罗说，你为什么还要受他的限制呢？为什么还要因此受限制，被人论断呢？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挟制，这是加拉太书5章1节的话。你已经是一个有自由生命的人，为什么还要被这些规条所限制呢？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些事呢，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前面所提到那些旧约的礼仪规条啊，包括献祭的制度啊，整个旧约里边的一个系统啊，它实际上只是将来。也就是新约救恩真理所投射的影儿，实体就是基督。那些东西只是影子，你老是在影子上下功夫，而不在实体上下功夫。你看看，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所以这个思想呢，也是希伯来书的思想。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救恩真理的形体是出于基督，是出于基督。其他的都是影子。18节说：“不可让人因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居你所见的，这个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他们不持定元首，拘泥于什么什么东西里边？因为全身是靠着元首，心结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这两节经文是一句话，也是一个命令句啊。这个命令句呢，就是不可让人，主要的内容是不可让人夺取你们的奖赏。夺取奖赏这个东西是一个命令句动词啊，是一个命令语气动词，现在时啊。夺取奖赏就是抢去这个某个人的奖品，或者是定某人的罪。这个字呢和当时的这个竞技运动有关啊。比如运动员因竞赛的时候这个违规，被裁判判定失去比赛资格，或者是因违规，你比如今天的很多的人这个参加比赛，最后后来一验尿呢，用了这个药物了，拿到金牌了，金牌又被弄下去了，就是夺取奖赏。这个比赛赛跑跑百米，这个枪还没有响，你就开始跑了，你的参赛资格就被夺去。这就是夺取这个奖赏的意思啊，而且呢，这个字呢也有被定罪的意思。你违规了，所以呢，你就是犯了这个不该犯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的是哥罗西信徒啊， 他们好像在自己的信仰的这个赛程中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信仰的赛程中。这个希伯来书12章讲的是最清楚，我们是在这个赛程中啊。这个本来是可以拿到奖赏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可能受这个某种异端和这个异端错谬教训的影响结果呢，他们失去了拿奖赏的资格。这是保罗要警告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保罗特别指出，这种异端或教训呢，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故意谦虚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缺少谦虚的生命本质。他没有谦虚的生命本质。谦虚本来是很好的，对不对？谦卑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没有这个生命本质，又故意谦虚，假装谦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谦虚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他降低自己，抬高天使，敬拜呢不该敬拜的，注意啊，敬拜呢不该敬拜的，以至于呢，他这种谦虚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偶像崇拜式的一种谦虚。那些敬拜偶像的人，实际上都是谦卑的人呢。你去看看庙里边的那些，那些去拜菩萨的人，这个拜佛的人，他们不谦虚吗？他们不敬虔吗？但是呢，里边都没有真正的谦虚的本质。真正的谦虚是对神的谦虚，在神面前的降卑，在神面真神面前的降卑和顺服，而不是对木偶偶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故意做出来的这个谦卑和顺服。有些人实际上，你看他们在人生活中那个傲慢的，真是不得了啊！因为权势，因为金钱，因为美色，他们傲慢的简直就不得了。但是呢，他们一到庙里边的时候啊，好谦卑的一副样子，跪在那里烧香啊，干什么的？但是呢，你就知道那叫故意谦虚了。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啊，缺少谦虚的生命本质。真正的谦虚是从基督的生命来的，基督才是谦卑，谦卑顺服的主。但是呢，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谦卑的生命本质。又故意装作谦卑，所以谦卑是假的。这样一来的，你的那个谦卑呢，不但没有香气，而且有一种臭味儿。就像香膏里边本来是发出香气的，掉进了苍蝇。就这样的一种东西。注意啊，敬拜天使呢，这个东西讲的是，这个某种异教信仰中的天使崇拜啊，也有可能指犹太人用一种近似偶像崇拜的态度，将天使的作用看得过高。那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在旧约中有时候描述天使要特别注意，有时候天使是神的代表，神的代言人。所以呢，有时候天使用第一人称说话，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他出现的时候就代表神出现了。但是呢，他们不是神，不可敬拜他们，不可敬拜他们。可是呢，如果把握不准的时候，有人会去敬拜天使。另外呢，这个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呢，那这个表原因的这个分词短语呀，也可以连起来解。也就是说，有人想用自己的谦虚来高举天使，以至于使哥罗西信徒的信仰啊，目光离开基督。他在你面前假装谦虚，把天使高举起来，然后呢，你的目光呢就离开了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跑到天使那里去了。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种谦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啊。那接下来呢，在18节其余的部分啊，这等人拘泥所见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和19节开头的部分不持定元首呢？保罗在这里列举了3样错误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延长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内容讲完啊，不再推迟到下一课了。都是那要夺取你们奖赏之人的表现，这3样错误。那夺取你们奖赏的人，他们有3样错误的表现。第一呢，就是拘泥在所见的。所见过的东西，此处的拘泥语意义呢不太容易确定，但是呢，也可以说是进入某地，或者是在意象中看到某物，或者在某处 窥视到某种东西，但是呢，这种东西呢，成了他错误信仰的一种支持，来拘泥他们所窥视到的东西。他们自以为他们抓住了某种真理啊，这个东西呢，成了他们错误信仰的一个支持。哎呀，我又掌握了真理，这个真理帮助我，帮助他这个坚持某种错误的信仰。这是这个那些夺取你们奖赏之人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他们随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那这一类人的本质呢，是属肉体之心思，就是欲心这个字的意思，属肉体的心思的一个极度的膨胀。哎，是对前边故意谦虚的一种反讽式的描述。他们故意谦虚，假装谦虚，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欲心呢，那个属肉体的那种心思意念呢，极度的膨胀，极度的膨胀。你看，这个对比很强烈啊，有一种反讽式的描述。第三点呢，就是他们不持定元首，他们不以基督为元首，不承认基督超越的地位。前面我们已经讲，基督是元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们不持定元首，不承认基督的元首地位，哎，或者呢，把他看作不具备神性的一般人，甚至呢，把基督看的地位比天使还要低，还要低下，哎，这就是不持定元首。但是呢，下面紧接着对元首有一个描写啊，全神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这是对元首功用的一个解释啊，这个可以参照以弗所书六章，对不起，四章的15、16节来理解这句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哎，这是元首和身体之间的这个关系，带动身体的这个增长啊。20节说到，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在12节中呢，保罗已经提醒哥罗西信徒一个基本的事实：你们是受洗与他一同埋葬的人。20节呢，保罗用一个条件句啊，但是呢，是一个与事实相符的条件句来讲，你们是与基督同死的，是脱离了世上小学的这个辖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世上的小学，那这个概念呢，已经出现在第8节中。世界上流行的肤浅的哲学说教，或者是这个异端的这个宇宙观，这个呢，我们也特别的小心啊。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啊，也是流传着许多世上的小学，比如世俗心理学呀，今天正在侵害着我们的教会，侵害着我们的神学院，神学院里边培养出很多的牧者或者是老师，然后呢，这些人呢又把这个世俗心理学的影响啊带进我们的教会里边。世俗心理学呢，他们把这个圣经的功用啊，以人本主义的这个心理学观念呢、心理学方法呀，来去代替圣经里边这个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些内容进行所谓的这个心理分析，甚至把耶稣基督都当作他们的对象来分析，把耶稣基督分析的就是和一个一般人一样，会像一般的人挣扎、一般的人困惑、一般的人惊恐。但是呢，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是按照人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人的主观的这样的一种，对神的理解去描述基督。以至于基督不再是一个圣经里边所启示的基督，所以呢，这个世俗心理学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侵害作用，我们要特别的警惕。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世上的小学， 注意啊。所以保罗的设问呢，为什么你们仍想在世俗中活着，服从，又揭示了这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仍想什么活着是一种表明这个假定的说法啊。保罗并没有说，哥罗西信徒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世俗中活着，因为前面他还表扬他们嘛，你们循规蹈矩，也就是说你们整体上来讲阵容还是很完整的，没有乱了阵脚，还是很好的。但是呢，确确实实有这种迹象，有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开始落入这种世俗的这种状况，活在世俗中的状况，而且说你们应该活在基督里。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活在基督里，而不应该活在世俗里。为什么你们仍像这个什么什么活着？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应该这样活，应该活在基督里。如果活在世俗里边呢，那么就会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这个服从呢，就是要顺服某种法令和规定啊。我就不多讲了啊。保罗认为，你们若服从了那些规条的话，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又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你回过头来又去服从这些东西，限制我们生命自由的东西。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东西呢，都是和诺斯底这个禁欲主义相关的规条啊。这个诺斯底禁欲主义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也不可拿，那些东西不可尝、不可摸。那这种世上的小学认为，遵守这些规条，你就可以得着某种神秘经验，这也就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所说的那个真知啊。那些灵知，如果你服从了这些规条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经历中得着某种神秘经验，你就可以进入神性的一切丰盛，或者说你就可以进入那个名称为丰盛的这个神里边，这是他们的意思。所以保罗说的正好相反，如果你遵循了这些东西，你就和你一个在基督里边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自由的那个生命本质是相冲突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你不能这样。保罗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不是在那里边，而是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才可以经历这种丰盛。22节说的，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的，这都是人本的，这都是出于人的东西。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那这节经文呢，按照原文的顺序，可以这样翻译啊：这些规条一用就坏，一用就坏，一用就对你的生命产生这个毁坏的影响，产生这个坏的影响。就像我刚才说到这些世俗心理学的东西，你拿到教会里边一用就坏，你不相信，你一用它，对你的生命就产生一个很恶劣的影响，因为是照人的命令和教导。都是人本的东西，它不是以神为本的东西，不是以圣经为本的东西，是以人为本、以世俗的这些东西规条为本的东西。所以你一用到属灵的事情上，对你的属灵生命只产生这个摧毁的果效，不能产生建造、医治、这个养育的果效。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前面说的那些外在的规条都是外在的形式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把它拿来使用，结果就是殆尽败坏。因为这些东西呢，是神的命，人的命令，这些东西是人的命令和教训，对认识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毫无功效，毫无功效。那这些规条呢，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有些人呢，讲这个东西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呢，听的人呢，那简直是趋之若鹜啊。你要讲这些所谓的世俗心理学，讲如何这个分析一个基督徒的心理状况，如何能够使你这个走出什么抑郁呀？如何能够使你这个走出所谓原生家庭的影响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听的人多得真是不得了啊！ 哎，但是如果你要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那听的人那真是门可罗雀呀，少得不得了。但是呢，这些规条啊，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毫无功效，毫无功效。那这里边有几个概念啊，所以呢，这一节经呢，继续说明。这一节经文呢，继续在说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啊。借着这个私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这三样事情啊，这些规条呢，可以叫人有智慧之名啊，但本质上呢，却是愚不可及的啊。因为在真正制服情欲的事情上，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毫无价值。这个私意崇拜的意思呢，就是自我设计的宗教信仰，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某物，就私意崇拜。自表谦卑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虚假的谦卑态度，没有谦卑的生命表现，这个假装谦卑，实际上这个谦卑比骄傲让人看见还恶心，然后苦待己身，就是对肉体采取禁欲主义的行为。所以呢，弟兄姊妹呀，这个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我们也要思考啊。真正能够制服肉体情欲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些世俗的小学，是这些理学，是这些人本主义的东西，世俗的心理学，是这些东西吗？不是，是什么呢？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要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要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知道我自己是属基督的，所以呢。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才能够像保罗那些，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6章14节的内容。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这个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世俗的、世上的小学，这些理学，这些虚空的妄言，所有包括指控我、定我罪的这些规条，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就世界而论，就这些所能看见、所能听见的，似乎想影响我的信仰和生命的东西，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些东西对我不再产生影响。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是与主同死同活的人，我们是指着十字架夸口，不再指着属世界的这一切的东西夸口。感谢主，荣耀归于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真理摆在我们的眼前。主，你的圣灵又光照我们的心，明白真理。主，你用真理来养育我们的灵性，主啊，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感恩不尽，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叫我们与你同钉十字架。叫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活着是活在，基督自己的生命真实的生命状况里，是吧？能够活出基督的荣耀、荣美，以至于可以见证主、荣耀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